因为还有这个补充资料要看哈，所以我们早一两分钟。好，我们来看课本的173，标题是啊，菩萨所修的因跟所得的果啊，就是因果啊。那这里提到说，一分学者以我是无的，而认为法是有的啊，就是我无法有。这是因为智慧浅薄，那在同一个因缘法上，智慧深刻的话，它是我跟法两者都会空的啊。所以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就是甚深的般若。因为般若有分三圣所共学的般若，对不对？那还有呢，大圣不共的般若。那大圣不共的般若，就是这里所讲的甚深的般若。啊，好，有的一本照见五蕴皆空，那为照见五蕴等自性皆空啊，就是多了一个自性这个字眼。那因为自性包含了不变、独存的实体啊，自性啊，请看174页。那这个实体性不可得，所以称为空。而不是破坏因缘所生的法啊，所以谈空是没有一个实体可得啦，它是因缘所成，所以称为空啊。所以《阿含经》说，无常因无常缘所生的法，云何有常？既然这个法是无常因，它的因是无常的，缘也是无常。形成的果法也是无常，那你说这个因缘所成的法有一个不变的，哪有可能？啊，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含经》的这句话：无常因无常缘所生的法，云何有常？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好，再来，空从具体的有上面来显示哈，所以大家把空圈起来哈。空，它是要从有的事实上去观察的。那有呢？有，你把它圈起来。有是在无自性空上成立的啊。所以我们前面有看到嘛，哈，前面有看过那一句话，就是什么啊？空一有显，有没有？那第二句呢，就是有一空。空什么？一有明空啦，哈，在171页嘛，哈，171页的第四行，第四行，那一有明空啊，就还有空一有显啊，所以174页这里导师就倒过来了哈，空一有显啊，空从具体的有上显示的。或者是有啊，一有明空啊，有呢是要在空性上成立的啊，所以佛法概论导师不是说有一空立吗？对不对啊？这个有就是缘起有。那我的理解哈，我的理解呢是说，空就是谈性空，有就是谈缘起嘛，所以前面第一句呢就是性空缘起，后面那一句呢就是缘起。性空啊，所以它是空有相成，不相爱啊。那常人呢，一般人看法很不相同啊，以为呢有就是有的就不是没有，空的就不是有啊，就是把空有呢那做成一个不同的界限。依般若法门来说，空有它是相互相成的，二者似乎矛盾而是同一的。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空有啊，看似矛盾，但是它是有内在的统一。意思是说，缘起毕竟空的法，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它是看似呢是矛盾的啊。但是呢，因缘所生的法，虽然它会刹那生灭，没有自性，但是它会不会和合相续啊？会，所以它是统一的，而且不是只有今生哦。我们如果今生没有解脱，来生会不会和合相续？ 还是会啊，所以刹那生灭啊，缘起无性，感觉是矛盾的，但是它有内在的统一，就是它是和和相续的啊。好，再来我们看所得果挂虎二，佛法是要人在这种现象界啊，把握性空的真理啊，就是从有上去了解空啊，同时呢，这个毕竟空的实相啊。中去了解现象界的缘起法啊，所以从空中空的知见呢，去了解这种缘起的现象，能这样的观察跟体验呢，才能度一切苦厄。所以就是第一句就是从缘起性空，第二句就是性空缘起上去把握啊，彻底的度苦呢，一定要体验空。才能了知一切法空、啊、这个了知就是如实之见、啊啊、如实之见一切法空，那生死苦痛的联系呢，才能彻底的解决。所以照见五蕴皆空，接着说度一切苦厄。我们昨晚看那个菩提长老的话、哦、有一段话我昨天也有跟大家说，我蛮喜欢的。他说比如说我们说五蕴是炽盛苦啦哈，他就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欲望，我们要怎么把欲望消除呢？我们不可以用两种方法。他说一般人呢都是用两种方法希望能够去除欲望。第一个呢，平常的人会用什么呢？屈服，就是臣服于贪欲、啊、我敌不过你啦、啊、我就甘拜下风。第一个是屈服，第二个呢是压抑，压抑自己的，不要去贪欲。那 这两种方法它不是佛教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一般世间的人、啊、对于欲望呢，贪嗔痴都是这两种问题，这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屈服于它，来世再修啦、啊嗯、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压抑它，压抑并不是真正的修行，它只是表面上事项上去用功。所以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啊、菩提长老说只有两个字，叫做了解。佛陀只是讲了这个原则，这个了解呢，在阿含经就称为如实了知。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欲望去除呢？也许我们一般人会说，哎，我只要持戒呢，克制自己的欲望啊，看到漂亮的女人呢，眼睛闭上，管她是我的妈妈就没事啊。谁说呢？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一个真的让你六神无主的人跟你讲啊，讲还不简单，对不对？那所以呢，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不是压抑，因为压抑呢，他说我们只有把贪欲啊，把欲望呢，把它压制到更表层底下，就是压抑我们的情感哈。你会把这种烦恼呢压到我们的内心深层里面，反而让它在深层里面呢去滋长，它不会断的。他说真正要把欲望去除呢，你只有了解欲望。了解什么呢？了解它就是苦的本质，有欲望就一定有苦，它是跟随着的，有欲望就有苦。你要明白这个原则，佛陀说你明白了它，你就自然会放手。我同样可以享受这个五欲的快乐，但是呢，我不要被它束缚啊。我们还是可以享用这五欲啊，只是不给它束缚啊。那绑着我们的心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欲望的过患，没有看到离欲的功德，没有看到这两个啊，没有观察欲望的过患啊，没有明白离欲的功德。那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欲望，它是跟苦是一块的啊。那当然要消除欲望就比较难哦啊。所以有很多修行人在事项上去用功， 所以呢，一辈子虽然是非常的辛苦啊，克制自己啊，穿的不好啊，吃的苦啊，哈，那实际上如菩提长老所讲的，我觉得确实是佛法的要义啊，修行不要用压抑的，啊，不要用压抑啊，要了解，嗯，好，我们来往下看，那照见五蕴皆空，知道它是空无自性的话，才真正能够怎么样呢？度一切苦厄。好，第二段，苦呢是苦痛，恶是困难啊，苦恶。他说众生的苦痛困难呢，不外乎两种，一个是自身啊，自己的身心生老病死苦；另外一个是外在的啊，就是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那这两种内外的苦，这个就是七苦嘛哈。那再接下来，这些苦难呢，根源于自己把它看成。把自己看成是有实体性而引起的啊，所以这些苦难呢，问题都是在于我们把这个五蕴身心当成是一种有实体的，大至一国，小至一家，互相斗争，那都是由于不了解我是本来是无自性的啊，不了我之本无啊，不了解我是本来无自性的，于是呢，重自薄他啊，自跟他，你给他圈起来哈，就是会重视自己，那会轻薄他人哈，就是自己才是最关键的啊，他人都是他死是他的事啊，那不惜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五蕴身心当成是一个实体的。错误的观念而形成的后果啊！我这样想这样做，他也这样想这样做，那当然就会彼此冲突，相持不下，无边苦痛就跟着来啊！无边苦痛跟着来，那这个是往苦的方面来说了啊，往苦的方面，往恶的方面来说，在否定自我上面来说，那三呢就是往善的方面来说的，三是往善，就是肯定假我的意义来说的。那我们来看，若一切法都是关系的存在，那人与人之间相助相成，大家都是一切人，在一切人的关系下存在的，就一切人就是我们啊，都是由于跟社会众生的关系而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彼此呢都有彼此的需要跟彼此的相助，那苦痛也就不生了。那物我自他如此，身心的苦迫也如此啊。所以我之前不是有一直跟大家说哈，导师的书非常多的地方都谈这三个，就是缘起呢，它一定是从小到大，非常非常多的书本都谈这三个啊。那缘起从小方面来说，就是身心，对不对？那从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自他；最大的层次呢，就是什么？自然界跟我的关系啊，导师谈缘起都一定是包括这三个层次的啊，就是这里所讲的物我、自他跟身心都是如此啊。总之，若处处与自我为前提，那就会有苦的产生。那如果了达法性空无我的话，苦就自然会消失啊。好，菩萨的大悲从此而生，他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法都是关系的存在，救人就等于自救。哎，这句话很妙哈，为什么说救人就是自救呢？完成他人就是完成自己，由于牺牲自己，于是有这种牺牲自己利济他人的精神啊。啊，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说救人就是救己？为什么啊？救人就是救己嘛，不是救自己比较重要吗？为什么救人？那为什么说救人就是救己？ 哦，因为要帮助众生，所以自己就会先充实自己，这个是自救。还有呢？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我救他，那种下这样的善因，改天他还会救我啊。是啊，在因果业报是这样嘛，对不对啊？那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为什么说救人就是救己？比如说了哈，我去有水灾，我去赈灾，为什么说救人就是救己呢？很简单的啦哈，比如说我去帮助这一些水灾没有重建家园的人，我去救他，为什么就是救己呢？因为我把这些受苦难的人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就不会怎么样，不会死去，不会生病啊，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减少这一种恶因缘的产生嘛，升起，那当然的，这个社会我所住的国家当然就会安宁啊，对不对？所以帮助众生其实也是帮助自己。如果我们袖手旁观，那这些灾难的人啊，水灾的人，你说他们会不会有疟疾产生啊？会啊，当然会啊。所以不救人就等于害己，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你袖手旁观，那一些灾难的人就会恶化啊，病情就会蔓延啊。那对于自己的健康，每天戴口罩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咯，所以不救人就等于不救己，好，再来我们看，个人能达到法空，则个人行动合理；大家能得到法空，大家行动合理啊。所以正见正行，自能得到苦痛的解放而自在啊 所以我们说心静、众生静，然后才能国土静啊，就是这样啊。上面是总纲，那下面是广释啊，那下面才正式的进入这个正中分啊。那我们看科判的话，他说为立根显示菩萨的常道，有没有正常道？所以《心经》啊，一开头是为立根者说的了，所以有一点难的好，我们来看经文。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是总标五蕴皆空。那五蕴为什么是空？佛教舍利子来告诉他。那舍利子啊，舍利佛，他其实全名的话是 Sariputra 就舍利弗多弗多的话就是子的意思，Putra 就子的意思。舍利呢，就沙利是母亲的名字因为印度有一种鸟就叫舍利，然后他妈妈的眼睛就好像这个舍利的鸟这么漂亮吧那舍利所生的孩子，那跟从妈妈的名字，所以就叫做舍利子舍利弗多那舍利子在佛弟子当中是智慧第一佛为他说，当然是立根那佛说五蕴皆空，那先说色蕴以色蕴为例谈色跟空的关系是不异，还有即是那标题下面的标题第一个是不是不异对不对？大家有看到吗？倒数第三行这个标题不异，所以下一个标题应该是即是有没有？一个是不异，一个是即是嘛，所以176页上面的标题错误大家自己改一下。第一行有没有？它这个标题有错字应该要改成即是或者是相即标题。好，我们回到前一页，不异是什么呢？不异就是不离，没有差别色离于空，色即不成这个色呢，代表的就是有有如果离开空，有就不能够形成所以有依空立嘛 存在的缘起法，它一定是自性空，它才会升起啊。空离于色啊，就是空亦不显啊。因为我们前面有看过空亦有显啊，所以色空跟空色二不相离，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的经文那边哈，第一句话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的重点就是二不相离，色跟空这两者啊是不相离的，不相离啊，因为它们没有差别，所以不相离啊，重点在不相离。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在176页这边说明。有人听了以为空是没有，色是有的啊，所以虽然说二不相离，而实是个别的啊，空还是空，色还是色，还是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啊。为了除遣这种观念呢，佛接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就表示了这两者虽然是不相离，而且是相即的。这个相即是什么呢？我在想应该是说色的自性跟空的自性是平等不二的，所以说是相即，他们两者是相同的。站在无自性的立场来说，空是无自性的，色也是无自性，这两等是平等不二，所以说是相即啊。好，我们看下面的一段，佛法做这样的说明是有特殊含义的啊，因为印度一分学者啊，有一分学佛的人认为涅槃、生死、烦恼、菩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生死跟烦恼是世间法，涅槃菩提是出世间法啊，杂染跟清净不相同，怎么可以说相即呢？那是因为他们从宗教的经验而来啊，宗教的体验呢，就是修行的经验呐啊。世间的宗教也是有的啊，那但是他们所体验到的，有浅深、有真跟伪的不同而已啊，不能说他是骗人的啊。他们的宗教经验也是真的啊，只是有浅深、有真伪的不同啊。大家这里如果想要看这个导师的看法哈，就是有关于宗教经验啊，大家可以参考性空学探源哈，有一个篇章叫做师者以现观，师者以现观啊，这个章节里面导师谈蛮多的。就性空学探源这一本书有一个章节叫做师者以现观，这个现观就是宗教经验，导师在书里面会解释哈。大家如果等一下下课啊，吃饱饭没事，你想看一下的话，可以去借《性空学探源》来看啊。这个就宗教经验。好，我们再往下看，佛法的目的在使人净除内心的错误和烦恼，体证真理，得到解脱涅槃啊。那下面呢，就分别二圣跟大圣的不同，大家可以在那个标题旁边哈，注明一下。任一啊，就是成空自极，非究竟，这个是二圣啊，是谈二乘的、啊、声闻声闻。那任二呢，生死涅槃无别，这个是谈大圣。你在标题旁边写一下啊。他不是比对外道哦，他是比对二圣啊。好，我们看一下，一分学者依佛所说的去修戒定慧啊，能够除去烦恼，体验这一种超越的现象，超越的经验，以为就是涅槃啊。所以呢，认为说在修行的时候，对于世间法总是想要远离它，那到森林山 里面去修行，不肯做入世度生的事业。那这种偏于自了的超越境界，大家把自了圈起来，是不究竟的，而被呵责为成空自极。那这个成空自极啊，刚开始我还以为它是属于外道，而实际不是，它是属于二圣的，二圣。好，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因为这个用词在佛学上是比较深一点。我们看补充讲义的第二页，下面性空学探源有一个章节叫做成空自极，有找到吗？有哈，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就好了。成空自极是大圣对小圣的一种批评。OK， 好，再来划线的地方，因为空众之见，众会学，可以改变这一些偏重禅定的人，所以修学空啊，它是可以改变这种偏重禅定的人。成空自极不是在说明空病，空有病，不是哦，不是。病是病在他们对于有的方面呢用心偏失，悲怨不足，偏好禅定，急求正入。经中说阿兰若比丘还有辟支佛，他们都是从自心清净解脱上说，独善而大有可取，就是 他们对于治疗方面呢净化其心是很可取的，不过不能发扬悲怨而利济人间，不足以称为佛的本怀罢了。 OK，好，我们来看第三页，补充讲义第三页第一行划线的地方。所以成空自极不是空的错误，空是没有错误的，只是他们不能领会佛陀中道的意趣，还不能实现菩萨的甚深空意。所以成空自极跟恶取空是不同的，所以大家把这个圈起来，成空自极还有恶取空这两个名词是不同的。恶取空是对于空的错误理解，不但不能成为菩萨，也不能称为声闻。好，下面所以导师说我们要分辨两种观念。第一个，说空并不就会使佛法消极，它不会的。第二种，只求自己解脱而不教化众生则已，如果要化他众生就不只有明空而已，就不只有体证空而已。因为空固然是佛法的宗旨，这个是二圣也能够领悟的，但必须要跟其他一切的事行，救济众生的事业配合起来。如果只是讲理性不跟实际的行为配合的话，这种空可能就会落入成空自极，就是自己在这种空的境界没有烦恼就好了，不只是空，专重珍藏妙有的理性而忽略事行，也同样的会成自消极，独善跟兼济的分别，独善其身还有兼济人间的分开，不在于理解，不在于 解理了，主要在于行为的不同，所以这个成空自极呢比较站在二圣的独善其身来说的，所以我们的课本呢176页我刚刚教大家说偏于自了，有没有？自了是关键字了，他们也能体证空，但是他们落入自了，忽视于人间长期的救济，所以被称为成空自极。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大圣真正的涅槃空寂呢是要在宇宙万有当中，不离这个宇宙万有而寂宇宙万有。 我们大圣很多用词都是这样，不离又即是啊。这个是即是是在谈什么呢？二谛啦，啊，这个我们《金刚经》也是有这样子的用词哈、啊。不离宇宙万有，即是宇宙万有啊，这个就是在谈二谛。因此修行也不同啊，即于世间立生事业去体验真理跟净化自己啊。所以古德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觉悟呢是在世间法上了达出世法的啊，不能够离开世间法而去找一个出世间法，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大圣呢能从入世度生，悲智双运，那有所得的小圣呢，体验到偏于超越的经验，于是走入厌世的道路。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时候呢，那就以中论的生死涅槃无二无别来解释啊，就是染净无别啦啊，生死就是杂染嘛啊，涅槃就是清净，染净无别啊。那大圣的体验呢，不妨说是内在的。这个内在哈，我在想，也许是比较导师要表达的，不晓得会不会是比较站在这种本性上来说啦啊，法的本性上来说，所以它是平等无别啊，就是生死的本性它是空的，涅槃的本性也是空，所以说是比较内在的，它不是只有外向的不同啊，内在它们两个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智慧深入嘛啊。好，第三，宗教经验有人以为是一种神秘经验啊，既然是神秘，那就不是常人所能了解的。但是经验是否正确也无从论断啊，所以一般宗教呢，他们所经验到的神啊、本体啊，啊，每一种宗教都有。那到底谁看的是对，谁看的是不对呢？就很难判定。依佛法来说，它是可以判别的，就是佛法的宗教经验呢是有师则在先，所以佛法的宗教经验就可以判别它所有的这种呢是正确的。第一个，它能扫荡一切情见啊，没有这种执着。第二个判别呢，就是能够贯彻现象于无所爱，就是真俗无爱的中道，保证佛法的究竟无上啊。所以佛法有两个判别我们的修行经验是正确的，第一个就是扫荡一切的情见啊，错误的知见；第二个就是他的经验呢，回到现实上呢，他是能够行于中道的啊，不会落入一边啊，他会行于中道，二谛无碍啊，就行为会正常了啊，行为会很正常。佛法是贯彻现象跟本体的，那现象跟本体哈，大家先简单注明一下哈，现象就是有，现象就是有啊，本体就是空。它是指这两个东西啦哈，现象就是有，就缘起有，本体就是指毕竟空啊，也是贯彻宗教跟哲学，甚至于通过科学啊，通得过科学，所以有的人形容佛法为科学而哲学的宗教，好长啊哈，那这个现象跟本体呢？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的，在第三页到第四页啊。我们先把后面的讲完，再来补充这个好了啊。就现象跟本体啊。好，我们看书本的第四梗四啊。从理论上说，色或者是一切的缘起法都是因果法啊。 因缘所生的法就是因果法，凡是依于因缘条件而存在，必然会归于空，必然会归于空。如把这种因果法看成是实有自性的话，它就不可以称为因果了。所以因法的自性实有，即因法法本来如是，不应该再借由因缘而后生起啊。因为法的自性实有的话，法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它不会因为借着因缘而后才会生起啊。既然这一切法都是仰仗因缘而生的话，那法的自性就不可得。由此，一切的果法都是从因缘生，所以我们说果从因生嘛，啊，果从因生，从因缘生所生的法，它的体性是不可得的，不可得就是空啊，所以佛说毕竟空啊，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不可得实性，不可得的实有性的意思啊。反之，果法从因缘有，果法的作用形态又不即是因缘，可从因缘条件有，虽有而非实有，故佛说一切法缘起有。这句话好像有点不是很好懂哈。果法从因缘有，这个可以了哈，但是果法的作用跟形态呢，又不即是因缘，这句话我就有一点想了一下哈，提供大家参考了哈。果法的作用跟形态又不即是因缘，所以果法的形态是什么？果法的形态跟什么啊？作用嘛哈，又不即是。即是的话就是等于嘛哈，他说因缘所生的这种法，它的形态跟作用不等于嘛，不等于什么？不等于因缘。所以呢要表达什么？所以我自己也想很久你知道吗？所以这里呢应该是比较站在有上来说，有没有？站在现象界来说，那这个呢比较站在空来说啊，就是无自性了哈。所以这个是比较站在事相上来说了哈。那因缘的话比较站在理呀 理来说啊。这两者还是在果法上还是可以善巧的区分这两者啊，就是空跟有啊。那可从因缘条件而有啊，虽然有，但是它不是实有自性的有啊，所以佛说一切法缘起有而毕竟空啊。那下面，所以由此呢，我们可以了知色跟空啊，哈，就有跟空是一事的不同说明啊。所以经文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常人于此不了解啊，以为空是没有，不能现起一切有，不知诸法若是不空，那不空就是自性有。那一切法就不能生，有的就永远有，无的就永远无，那凡夫就永远是凡夫，圣人永远是圣人，这样的意思啦啊。那这个就当然是不对咯啊，当然是不对的。好，我们来看178页。但是诸法并不如此啊，所以这里就是佛法要讲的了啊，并不如此，有的可以变为无啊，所以你把有圈起来哈，跟无圈起来，无的也可以因为呢因缘而现为有啊，把无跟有圈起来，所以这个无呢就是空啦， 空的也可以因为因缘条件具足了，它就成为现象有。啊，一切法的生灭跟有无呢，都是无自性毕竟空而得成立的。有可以变为无，这个好了解，对不对？因为现象界是有的嘛。啊，这个桌子要把它归于无，很简单，我就把桌子拆开，它的因缘关系不存在了，它就解散，就桌子就没有了，对不对？就是空了啊，无自性。但是空怎么可以现为有呢？空怎么可以现为有？我问大家，因缘条件具足。 OK， 我举一个例子啦，也我举一个大家看到的例子哈，比如说本来这里没有一盆花的啦，啊，我可不可以让我的桌子更加的庄严，有一盆花，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就去买花器啊，把花插起来，它就是庄严这个桌子，很单调的气氛。所以从空的法当中，你因缘具足的话，它就可以现起改变因缘的法，啊，所以空可以因为因缘有而出现，啊，因为缘起的具足而有因缘有，啊，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虽然是一切空，但是我们呢，啊，如果是让自己的这个升起烦恼的这种缘起有的因缘条件具足的话，会不会有烦恼？会不会？会呀，啊，会呀，啊，对不对？本来是没有烦恼的嘛。有时候你看我们哈，起床，哎，今天心情好像好好的哈，没什么事。但是这个没有烦恼的心境啊，如果因缘具足条件呢，啊，你不去观察的话，本来好好心情的哦，他也会升起烦恼的，会不会？会呀，啊。比如说我们走路来了哈，前面有一堆狗屎，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起烦恼啊？会呀，啊，有些人不小心踩到哈，哇，就在那里骂到天翻地覆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空的东西呢，烦恼它是无自性空，但是因缘具足它就会升起。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因缘不具足啊？可以啊，你走路的时候就要正念正知，不要踩到狗屎，欸，这么简单，对不对？或者是说即使踩到，它不是踩在我的肉啊，它是踩在鞋子啊，鞋子去清洗一下就好了没，对不对？你就不要让那个烦恼的因缘具足，它就不会产生烦恼。所以要不要让这个因缘具足，哦，我们有些时候是可以左右的，我们是可以左右的，啊，所以要创造好的因缘给自己，不要创造恶缘给自己，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性空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没有实在性。所以性空有这三种特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没有实在性。那相反的，那什么叫做自性呢？这个是无自性空吗？哈，那自性的意思是什么？啊，不变的、独立的、实在的，这样咯。啊，所以因为他说自性嘛，哈，自性就是 这三个。那如果无自性空呢，就是没有不变的，没有独立的，没有实在的，啊，这一切可现为有，啊，就是存在的。所以龙树菩萨说，以有空依故，一切法得成，啊，因为无自性，所有一切法呢都成为无限的可能性。那我可不可以成佛啊？可不可以？可以 啊就一切就成为可能了，啊，它有 无限的可能性。本经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就是说明这个空色不相爱而相成，啊，空跟有啊，他们是不相妨碍的，他们是相助相成，啊，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那下面两段呢，我就觉得一个是 在谈现象，一个是在谈本体，啊，所以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一个现象，啊，这是说不但色的现象，啊，从色法的现象来看，色不异空，乃至色空即是色，啊，从受的现象呢， 想行识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是在现象界来说的，五蕴都是如此。那本体呢，就是空了。他说空是一切普遍的真理，大至宇宙，小至微尘，就是即微，都是本体是空的，本性是空的，没有自性的。能在这一法了达法性空，就能够通于一切法了。所以这个一法就是五蕴啊，一法就是五蕴。如果能够在五蕴照见皆空，就能够对于一切法啊，大至宇宙，一切法都能通达毕竟空了啊。所以从自身的五蕴为下手处，而去通达一切法。所以大家呢一开始学习空的时候啊，般若经说都是从五蕴下手的，所以我们不要呢，听就是有一些人的观念。不是 很完整啊，他说观一切皆空，所以呢他就观什么呢，哎呦，我在打坐的时候啊，去注意这个脚步走进来呢是小李的声音啊，那左边走进来的呢是小张的声音啊，那他就是把心呢放在外面去观察，这种外在的法就你是通泛的了解呢，不能够真实的了达空啦啊。真正了达空要从五蕴身心去照见五蕴皆空啊。所以禅宗不是有一句话说灵山在哪里啊，灵山就在汝心头啊，就是古德的修行啊，如果他们有抓到佛陀说法的要义呢，都是从身心上去着手的，不会去外在啊，灵山就在汝心头啊，就在我们身心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啦哈，我们来看一下本体跟现象的一个补充。好，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三页啊，补充讲义第三页的中间，以佛法是救世之光，有没有？好，我们看第一段哈，被称为空中的中观家，直从有跟空。不易着手啊！那空中说一切法是从缘而起，所以一切法是性空，因为是性空，所以依因缘而现起这一切啊。法法从缘有，法法本性空，缘起有跟性空是不依不易相得相成啊。所以空有就是性跟相，所以性是哪一个？空。相呢？有啊，相是有啊，所以性相就是空有啦啊，这两个是不相爱的啊。好，下一段划线的地方，虽然大乘三希啊，虽然有谈到法跟法性，尽于世间的现象跟本体啊，但从不会认为跟世间学问是相同的。那在大乘佛法中不会成立唯一的本体，再去说明从本体升起现象啊，大乘法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因为法的本身法性是一一法的本性啊，也因此法跟法性呢不可说一啊，不可说一，虽然不可说一，但绝非存在于诸法之外啊，更不能想象为高高在上或者是深深在内，唯有这样才能显出佛法空义的真相啊。所以本体跟现象呢是现代的用词，它就是空跟有的意思啦啊，空跟有。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两句话哈，我们谈空有不二哈，一定是如前面所讲的那个重点啊，大家还记得那两句话吗？有没有背起来？你要把它背起来哦。有什么？一有明空。OK， 这句话啊，一有明空。还有呢？空一有显啊， 所以大家要把它背起来，这个就是空有不二的关键啊。所以才有空有不二，空有无碍啦，空有无碍。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中观经论，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就好了，划线的地方第四页补充讲义，佛法不是寻求万有本源以说明万化如何升起的玄学，佛法是从现实经验界体悟离却迷乱的空性，所以空性真如并非另有实体，而是呢从这些现象的当体现象的当体跟真相因为人们认识的错误，所以觉得诸法实性诸法有实性，甚至于想象有一个外在的本体升起一切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好，我们看最后面中观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划线的地方，一切法的真相本性要视如其量的去把握它，不能为错乱颠倒的认识所蒙蔽。大家有找到吗？有哈，离颠倒错乱正觉，离颠倒错乱，不是哦，疑颠倒什么错乱正觉得的名为本性跟实相这即是一切法的本性实相，而非有别体只要远离颠倒错乱的观念就能够看到法的本性跟实相所以本性跟实相不是离开这个缘起法而有的东西这个是中观的增见 OK 好，那大家对于到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讲义第二页小烦恼地法不太清楚，最后那个可能就是是不是错字狂骄骄慢的骄应该是应该是错字应该是骄啦，心字旁的那个骄所以大家自己改一下原本的错字是哪一个他写乳是吧？雀落的落这个写错了电子档有错字好。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再来我公告我们的那个会乐的活动了第一个是礼拜天有人文讲座2:30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参加。第二个是我们金刚法会5月21号去福岩金色，大家有兴趣可以到资客室去报名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向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